各位弟兄姊妹，伯父母平安。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方面为伟杰牧师呢，我们求神保守他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也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年分享这个活泼的盼望这个题目哈。我们听得清楚哈。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你。我们特别求神你保守你的教会，在疫情继续有影响的过程当中，有各样的不同的状况，但是主你保守的教会在你面前十分平安。我们的身体心灵蒙你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蒙你带领。主你是群羊的牧人，你带领我们，你也看顾我们，引导我们走这条正义真理的路，也在这个世代能够把主你真理的道能够彰显出来。主，我们今天在这一起学习你的话的时候，你给我们就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一个蛮有荣光的喜乐，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在这个没有盼望的世代呢，我们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盼望的奇妙。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托，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学生的时候，我小时候会做，每年新年就会常常做这个题目，新年新希望。我想你们可能也写过，我不晓得你会写什么样的希望。小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其实都蛮单纯，希望这年功课没读好，所以希望好一点。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跟同学关系不好，能够做一个好孩子，等等之类。那么随着年岁增长，我们就会发现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可是呢，我们的盼望也越来越多哈。其实我们现在碰到这样的大环境呢，我们会盼望世界的和平，很伟大的一个盼望，盼望我们的政治经济环境都会改善，盼望我们的疫情会改善，盼望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平安。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局势呢，真的没有人能预测。世界的局势其实越来越不稳定，已经没有哪一块地方是真的平安的。从东到西，从中国亚洲到北到南，我们都看到很多的问题。媒体的报道呢，其实常常多半都是负面的消息。我们会听到战争的风声，会听到很多种族的冲突，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在 Jersey City 感谢主，你要到纽约去了，有很多这些像 homeless 的问题引起来的困难。我们都盼望，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我们当然祷告会求神赐下和平，赐下平安，赐下安慰，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整个教会，保守大环境，这些都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真实的盼望，也应该祷告。那么你有把握神一定听你的祷告吗？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我们常常会这样问神，为什么不快快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快快来带我们脱离这样的患难。那我们这样的盼望照理是应该祷告求的，但是呢，神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真正的盼望，神一定是要引导我们去成全的呢？我们很快就看一下初代教会，初代教会他们遭遇的患难其实不会比我们少，他们那个时候好像没那么多的大的问题，其实那个时候交通不便，通讯不便，其实人之间出状况的时候求救无门，有时候他们的患难呢，我想我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下，最明显对他们冲击非常大的，其实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是他们面临到的迫害是非常真实的，他们为信仰的缘故，他们遭遇极大的迫害。但是那个时候呢，迫害可能就是来自政府，根本没有什么 social justice。我们现在还常常在争论哈，寻求 social justice。他们根本没有人替他们伸冤，他们能够伸冤是到上帝那里去。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都受到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不用看历史，我们就从经文上就会看到很明显的， 彼得前书我们第一章我们读到，你们是有大有喜的，但如今呢，你们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百般的试炼，我们不用问，其实就是有非常多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患难。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彼得又再一次提醒他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以为是遭遇非常的事情。所以火炼的试验临到他们，彼得提醒他们，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可能是平常你们常常会遭遇到的事情，你们倒要欢喜。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呢，又有更多一点的说明，他们当年的初代教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他说希伯来书十章讲到，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呢，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患难。你们一方面是被人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别人都在看好戏。可是呢，你们一方面是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所以他们会受苦难，他们会受到捆锁下监牢，并且呢，你们自己的家业呢要被人抢去，但是呢，你们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一个更美的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初代教会就简单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话，你不用去看历史，你就知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难，很长的时间。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遭遇的患难是外面来的，还有从教会里面出来的异端，假基督的异端的问题。比方说那个时候我就提一下，那个时候的诺斯底派这个派别呢，在使徒晚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流行了在教会里面。那以后呢，往后面呢，其实有上百年的时间对教会的冲击非常大。我们现在人，我们会谈到我们现在社会碰到这些最近这几年开始很多很困难，就是因为这种 liberalism 带出来的性别上的混乱，小孩子从小就要面临，而且还已经开始合法了，就是你要让孩子自己选择他是男的孩还是女孩，像这一类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事情呢，在初代教会他们遭遇到的诺斯底派其实有异曲同工，因为诺斯底派的思想就是强调人的思想灵魂比较重要，身体是次要的，所以你的思想来可以决定你身体，思想来决定好坏，就好像现在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你认为你自己是男的，你认为自己是女的，这种违背圣经的教导都会出来，而且合法。面对这样的异端呢，其实初代教会有上百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后来越来越发现他们必须好好从神的话，所以面对异端最重要的就是对神的话要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原来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他们开始发现他们必须把使徒的教导通通整理出来，只有从使徒来的教导是可信的可靠。很多这些假基督，很多这些聪明的希腊哲学背景影响的这些说法在教会里面呢，后来通通要烧毁。所以新约圣经是这样出来，新约圣经是在这个异端的冲击底下呢，他们发现一定要有一本清清楚楚传讲神的话，传讲耶稣基督的教导，传讲合乎神心意的信息，所以必须是使徒他们亲自领受的话。所以新约圣经形成正典的有一个过程。所以在彼得他面对彼得晚年写彼得前后书，彼得在面对教会碰到这么多的冲击患难异端思想的时候，他怎样安慰怎样勉励当时的教会。当然彼得一定会为他们祷告 No question 啊，我们在使徒行传会看到。但是呢，一方面求神拯救他们能够脱离患难，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他们，他们已经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彼得写的两封书信，就或者说留下来，我们看到前后两封书信，彼得后书那里特别提到，他说他写的这两封信呢，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说，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信？他说都是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 我不晓得大家读过去可能就读过去很好激发他们诚实心，但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里的翻译啊，它其实是要叫醒他们的悟性哈，叫醒他们的 understanding。这个激发这个字呢，其实是很少用的一个字，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场合出现哈。一次呢是在什么场合呢？就是有一次耶稣在风浪中，他在船上睡着了啊。所以门徒都吓死了，说这样的风浪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吵醒耶稣，叫醒耶稣说：“夫子啊，我们要丧命啊！”那耶稣当然平静风浪，责备他们的小信。那么另外一个场合出现就在哪？就是在这里，就是好像当年呢，彼得是带头的去叫醒耶稣的，他知道耶稣睡着的时候要叫醒他。现在呢，他发现呢，彼得用这个字说他要来叫醒当时的信徒，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其实就叫叫醒你们的 understanding， 你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好像他们什么样呢？他好像恐怕信徒在患难中只看到眼前的患难，被忧愁给笼罩住了，脑筋呢就会糊涂了，他们的悟性可能昏睡了。彼得用这么强烈的一个字啊，就在这个场，当年他叫醒耶稣用这个字，在这里他说：“我要叫醒你们，叫醒你们的悟性啊，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们怎么样的身份，你们是有活泼盼望的人。虽然你们在百般的试验当中暂时忧愁，但是你们是有大喜乐的人，因为相信耶稣。”你们就会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这里如果稍微停一下，我问你们，你们会不会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我不晓得你们在遭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想，你们怎么倚靠神，你们相信神会怎么带领你呢？如果你们也有一点糊涂了，我想我们更需要从彼得的书信，我们特别需要留心听彼得到底怎么样劝勉当时的信徒，彼得怎么样叫醒他们，叫醒他们的悟性。我今天想从三方面，就是一个三问读经法的方式，其实用这个方式很容易把圣经的信息抓出来，就是从这三方面，从人的景况，从上帝的属性跟他的作为，从神向着人的心意这三个角度呢来看，彼得怎么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怎么样来勉励当时的信徒。我们首先看一看，就是彼得到底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身份啊？人的景况，人的光景，要记得他们是已经被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里的，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了，他们是已经有救恩的确据，已经蒙拣选得以圣洁，能够顺服神，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第一节就看到说，彼得写信，他说我写信给在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敦尼寄居的。我问你们，你们是定居在 Jersey City还是寄居在这里？我不晓得你们住在哪里定居。我们住久了就会讲到，这是我们 permanent address 哈，住在这里哈。那你的驾照都要说你的地址，纽约市在 Staten Island Jersey City。但是呢，彼得首先要提醒他们的，你们可以住在很多地方，但是呢。第一节就讲到，第一节其实它有两个词哈，它是蒙拣选，其实在第一节出现，彼得提醒他们，你们是蒙拣选的，但是是寄居在你们现在住的地方，本都、加拉太、纽约、Staten Island， 你们是寄居在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一定要记得你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你们真正的身份呢，是已经被神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了，你是。目前寄居在地上，但是呢，你已经被拣选成为天上的国民，是等候救主从天降临。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信息。 我一个身份证的比方，我小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啊，在国内身份证，我小时候50年前的身份证了，上面一开头就写你的籍贯是哪里，我是广东的，那你现在住的地方哪里，是所谓的现在讲 permanent address， 你的驾照上也会有这个 permanent address， 但是这个问题是这个地址呢还是可以变的了， permanent 其实不 permanent， 是可以不断改变。如果你有一个天国公民的身份证，你想上面会写什么？这是想象的。我们在神国里真正的身份证，地上这些资料，什么地方你是什么样背景，通通不重要，你就是一个身份，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最重要的，你天国公民身份证就是你的名字，神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神知道你叫什么。好，你可能叫这个名字那名，但是神知道你叫什么。好像神给我们一块白石，起初讲到上面就是写着你的名字，你是被神认识的，你永久居留的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就是一个地方，就是在天上。所以彼得一开头就提醒他们，你要记得你们的身份是在地上寄居的，而且第二节讲到你们是照着父神的预知，照着父神的先见，神早就知道你，你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你是顺服基督耶稣的人，你被耶稣的血洒了，就好像会幕里面的器皿 sprinkle 洒了赎罪祭的血，你就已经是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为圣，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不能够再拿回去，不能够再用钱换回来，就是属神的。换句话说，你们是有救恩确据，因为这是神给你们，一定属于神的国，你们就有活泼的盼望，大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要看一下彼得说的盼望，这里盼望，我们会盼望很多东西啊。彼得说盼望到底是怎样的盼望呢？我们当然会盼望在患难中，盼望脱离患难，脱离我们经济不好，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身体呢不好，盼望能够得到健康。我们注意圣经讲到盼望，特别新约圣经讲到盼望这个字，在新约生 LPS 这个字呢出现过48次，大部分绝大部分大概通通是讲到救恩的盼望，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一呢，这个盼望这个字呢，它都是谈论到关于身体复活的盼望。所以新约圣经讲到盼望的，它其实很明确，它讲的是神已经给我们预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会想到很多盼望，但是呢，新约圣经的盼望的是非常明确的 content， 所以活泼的盼望呢，表示这是个绝对会有把握的盼望，我们一定会有与主相似的复活的身体，这个盼望不会落空的。我现在如果又停一下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盼望？我想我们可能想到很多的盼望，但是我必须再一次提醒，就是说圣经里面当圣经讲到这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内容，就是讲到我们身体得赎。我也想借着这段经文的探讨的时候来跟大家说明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争议的，常常引发争议讨论，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晓得大家听到这个事，有人很认同，有人开始有疑问，因为看到很多负面的例子。其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这一句话的中文的翻译的方式呢，其实不是圣经的用语，它是从英文一句话就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翻过来，它原文其实最早从拉丁文，不是圣经不是这样写哈。那这个翻译呢，翻成英文翻成中文呢，其实翻译也不是最理想。一次得救，我们很容易这个翻成名词的方式呢，一次很容易就想到重点在哪一次，对不对？一次得救我们就很自然会想到是哪一次得救的经历，有人说是决志的时候，有人说是受洗的时候，有人说是圣灵的洗的时候，问题都是重点我们都放在我们自己来判断我们哪一次是得救。有人决志的时候举手两三次决志，你到底要算哪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受洗，我以前在 很早在带福音受洗班的时候就碰过这样的人，有人跟我要求说我可不可以在若哥教会再来受洗一次，我说你还没信主，他说我以前受过洗，但是我以前小地方那个教会可能我信得不太清楚，那个教会能力不太够啊，你们教会这里比较大比较可靠，我要再来受洗一次，我说受洗不是这样的意思啊。那有人受洗两三次，那有人说是不对，要圣灵的洗啊，那个受洗不算啊，要讲方言的时候那时候才算，各种的说法会出来。问题都是我们人在判断，其实这一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它可能比较恰当的说明应该是翻成一旦得救就确实得救会更恰当，因为一旦得救确实得救呢，就把这个字 once and always 呢变成一个副词了，它副词它其实是重点是要讲得救，重点是说得救是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哪一次决定受洗哪一次决定决志，跟你的决定没有关系，是跟上帝的作为有关系。所以圣经教导呢，希伯来书第五章九节的话非常清楚讲到，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这讲到呢，当耶稣基督得以完全呢，就为那个顺从，这是用现在式的方式，就是说一个为，就为那个持续顺从耶稣基督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一旦被耶稣基督的恩典抓住了，被神拯救，你在神的手中，上帝的拯救是确实可靠的，你永远可以倚靠他，永远不会落失。所以救恩的确据呢，不是根据哪一次的得救经历，不是根据牧师的宣告，人的经历人的宣告都不是你的可靠的依据，永远得救的确据是上帝的作为，神的话。在我在纽约牧会我洗礼过的人当中很多了，我能不能说他们洗礼过人通通重生得救？我不敢说这句话。为什么？我讲一个例子，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人跟着他的妻子一起来上福音班，他愿意决志，很好，受洗班的课他通通没有 miss 哈，都不缺席，也向众人做他的受洗见证。可是呢，拿了受洗证书以后呢，他就不来聚会了。虽然他的太太还是继续来聚会了，但是呢他自己就不来。后来我间接知道他其实受洗的目的是为了拿一个受洗证书，为什么？可以办政治庇护，可以办身份。可是呢他这个过程呢都很像啊，我牧师也按着我的程序来问他认证，他都答应我知人知面不知心了哈。所以到底他是怎样的人呢？你说他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不会说这样话。我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就像卖主的犹大？我们知道卖主的犹大呢，他跟随耶稣三年多，他跟着其他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一并赶鬼，他都有份，他好像是一个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但是呢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另有一个目的，等到他发现他跟随的耶稣跟他想象希望的耶稣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可以出卖耶稣。所以人不知道，跟他一起的门徒不知道，受洗人可以好像是很真诚的，但是呢牧师不知道，可是神知道，神知道人心，因为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拣选。所以呢一个顺服基督人一旦真正得救，神知道他了，神知道他，就算他会软弱跌倒三次，像彼得一样三次否认不认主，我们现在大概很少碰到这样人，三次信了又走了，信了又走了，但是呢主知道他，主爱他，神会挽救他回来。所以一旦真正得救人呢，是被神知道了，救恩的确据是根据神的话，是出于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的羊呢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走，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是真正救恩的确据。我们一个真正信靠主人呢，我们就有这个确据，有这个确据就会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呢，不是盼望难处过去，我们会在百般的试验当中暂时忧愁，但是呢，神的作为是已经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盼望。所以我们继续看彼得他怎么样要叫醒这些门徒，怎么样激发他们诚实的心，怎么样告诉他们。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上帝的属性跟作为，彼得怎么讲神的属性跟他的作为呢？他第三四五节这里讲到，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彼得提醒我们，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跟天上的基业，他也会持续保守我们进入预备好的救恩。我们来看第三节，这里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大家很熟悉的话，诗篇103篇那里讲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神对自己的宣告，从出埃及记一路下来，圣经不断不断出现这句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是上帝的属性。彼得在这里讲到提醒我们，是因为他的大怜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被拣选重生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这个救恩的确据呢，是因为上帝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样好的动作。彼得在这里提醒，神的作为是重生了我们。这个重生我们在这里有什么特别地方呢？我想请大家想一下。论到重生呢，圣经有两处的地方呢，他清楚讲重生，不多哈，但是一处大家很熟悉，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尼哥底母的话，他说人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那里用的重生呢，就是那个希腊文是 genao anothen， 很特别哈，它是一个双关语。耶稣讲这个重生呢，在约翰福音呢，重点是从上头生，但这个 anothen 这个副词呢，也可以理解作再生一次的。他其实耶稣要讲的是人必须从上头来生出来，可是尼哥底母听不懂怎么什么叫从上头生，尼哥底母把它理解为再生一次，对不对？从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耶稣就就着这个方式来跟他对话。人所以约翰福音讲的重生是讲他的源头从哪里生出来的，我们是从上面来，我们这个生命从天上来的。在彼得前书后书这里会谈到重生呢，他用的词稍微不一样了，也是 genao 这个字呢，但是他是加在前面的一个介系词 ana genao， 他意思就是说再生一次，所以这个重生的确是讲再生一次，不会含糊。可是彼得这里讲重生呢，他有一个特点跟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讲是从哪里生下来，彼得在这里讲是讲生到哪里去，生进去哪里。这一节经文讲到，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的基业，叫我们有可以得着，好像是两个动，都是动词，其实希腊文不是动词，希腊文其实是用介系词片语。那这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就比方说它这个介系词片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动作，它是一个拿来修饰这个重生。所以重生呢，重生 into 哪里，英文是这样翻就比较恰当，就是说你们是 born again into a living hope， 你们是 born again into an inheritance。换句话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有一个跟重生密切连在一起，不能分割的事情，就是 把我们升到什么地方去了，把我们升进入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一定会有身体复活的这个盼望，把我们升进出一个天上的产业。所以呢，可以得着是一定得着，你若重生就得着，你若重生就进入了，你若重生就有这个盼望，你如果是重生的人，你就有这个天上产业，这个不能分割。虽然我还没得到，但是呢，我一定有。所以呢，彼得就这样子清楚的讲说，所以你们是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好，你们已经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你们就是等候等着身体得赎，永远与主同住。所以一旦重生，你就有救恩的确据。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糊涂了，我们需要被叫醒，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悟性，需要从神的话来明白我们有这个救恩的确据。第五节讲到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呢，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必能得着又是一个介词片语，它跟前面神蒙神能力保守是不能分开的。重生是用过去式的方式，在希腊文过去式重点不是讲过去现在的时间，重点是讲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第五节这里讲呢，它就是用现在式的，你们蒙神能力保守是用现在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重生以后，我们就持续生活在一个蒙神能力保守的状态底下。神的能力保守我们，保守到什么时候呢？保守到一直进入你们神预备好的救恩。所以我们因信称义，蒙了重生，蒙神保守，走成圣的道路，一直到进入荣耀呢，通通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所以罗马书第八章28-31节那里讲的就是这个信息。我们从神预知，从神呼召我们，到我们走成圣之路，到我们进入荣耀，通通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做成的事情。这是我们救恩的确据。我们当中会有跌倒，会软弱，我们要学习，要讨论的，要探讨是怎么样走这个成圣之路，怎么样常常懂得悔改归向神。但是彼得今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已经有救恩确据人，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有这个救恩的确据，你就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因为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你是一个喜大喜乐，但是你会暂时忧愁 bittersweet 啊，你是会忧愁，但是你已经有大喜乐。我就又要暂停一下，请大家稍微反思一下，我们到底怎么信，我们怎么走，我们怎么经历。你一定要被彼得的话来叫醒，被提醒。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信劝勉呢？要叫醒他们呢？为什么神要让他们清楚明白我们是已经有这个救恩的确据呢？要我们长存这个活泼的盼望呢？因为这是你的唯一的秘诀。你怎么走今生的道路，面对今生的各样患难，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最大的秘诀。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把握，就能面对今生的患难。所以神向着人的旨意，讲到第三方面，就是在百般的试炼暂时忧愁中，我们信心要坚固，我们要长存爱主的心跟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患难其实是患难是免不了的，约伯记讲到人生在世必有患难，好像火星飞腾一样，你防不了的，你防得了这火星飞腾，就是四面八方到处会来，你防备不了的。你身体很健康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医生说，哎，你诊断有 cancer， 你吓一跳，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重点不是去问为什么，重点是说那我们怎么面对。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也很清讲到，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世上面对苦难是免不了，一个有盼望的人呢，有勇气活下去。可是问题，谁能保证你的盼望一定实现？ 好，我们如果按照世俗心理学世俗的盼望来看事情呢，我们是很容易失望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盼望，会开头讲过很多的希望盼望，可是谁能够保证你的盼望都会实现？所以世俗心理学教导的盼望要怎么面对苦难呢，是要用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正向的心理学啊，操练积极的人生观啊。盼望不见得实现怎么办呢？我就有各种的方法去想正面的事情，跟那个乐观的人做朋友，常常去让什么样的环境，听什么样的音乐，有各种的操练方法，这些都其实都蛮好的啦，也应该做了，我不是说那都不对，但是呢提醒大家，就是世俗心理学操练我们 positive thinking 是要帮助我们操练把你的眼光转移，眼光不要去看那个苦难事情，眼光就去看那个好的事情，反正看多了你心情会比较好。问题是呢，你换一个话来讲说，其实有点是逃避了，避开哈，你就不要去看它，就是你多想正面的哈，慢慢也许你就会好一点，就有力量了，你就会有力量去面对困难。但是圣经教导的盼望是一个确实的盼望，是一个有把握的盼望，这一个盼望会带来真实的喜乐。什么样的盼望叫做有把握的盼望呢？我比方哈，你们现在大家都会存 401k 对不对？ 401k 现在不能拿钱，要到70岁的时候呢，可是你有把握70岁以后你就可以拿了，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可能65岁的时候心脏病过去了，那些钱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是很喜乐有把握，因为70岁我一定可以拿，这个叫做有把握的盼望。那我的妹妹从前很多年前在一个很有出名的公司上班，她有一个同事经常跟他诉苦，工作时间很长，老板对他不好，常常要加班，同事呢相处也不容易，很多的挑剔，很多的苦水。我妹妹就问他说啊，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工作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哎呀，这个公司的 pension 实在太好了，我想到我只要熬下去啊，我熬到退休啊，熬到这里可以拿到 pension 啊，我想到以后 pension 的日子心里就开心了啊。所以面对现在的困难，现在已经很多公司已经不 offer pension 了，但是他想到退休以后的好处呢，眼前的苦头发发牢骚就好，可以忍受过去。这个把握，这个盼望对他来讲就是有把握的盼望，有把握。神给我们的盼望是更好的一个盼望，更美的盼望，更确实把盼望，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圣经用 living hope 这个字，是每天生活里面你都可以让这个 living hope 来更新你的生活态度，这个盼望是确实的。彼得同时也提醒他们呢，要信心要坚固，因为在末世会有人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我们既然盼望身体复活，盼望耶稣基督再来，2000年了，人会问你啊，说你盼望的主降临应许在哪里呢？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这里就写，我写这两封信都是要提醒你们，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就是要叫醒你们，叫醒你们的悟性，悟性要怎么样呢？紧接着说，你们要常常纪念圣先知的话跟主，我们救主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得你的信心，你的根基在于神的话。你对神的话熟悉不熟悉？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话熟？你对神的话不熟悉，这个活泼的盼望可能跟你搭不太上关系。你除非在神的话语上很清清楚楚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我们借着他因着信呢，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保罗在那个时候突然间说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最多就失望嘛，有什么好羞耻的？你们现在盼望没有实现，也不会说要羞耻嘛，就哎呀，可惜没有。 保罗，你要记得保罗讲这个盼望，你要记得圣经讲的盼望是什么。保罗讲的盼望是指着与主同活同得荣耀，所有使徒讲盼望都是相同的意思。这个欢欢喜喜呢，其实原文是夸口的意思，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保罗的意思说在患难中我仍然夸口，怎么可能夸口呢？原来当年希腊罗马文化的背景，他们很看重夸口的东西能不能实现，夸口不能实践就带来羞耻。我用个比方，我夸口我的孩子很棒，成绩都是 straight A， 进大学一定是一流的，可是没有想到申请的时候出名的学校一间都没有上榜，别人会知道啊，我夸口的没有实现，就在希腊文化背景就羞羞愧愧。现在的年轻孩子很多时候心理不健康，夸口的东西到时候拿不到，现在 suicidal 自杀的问题很多。为什么？可能跟这样的心态有关，在人面前面子没有，夸口的东西失去，在患难中仍然夸口。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原来夸口是这个活泼的盼望。夸口的为什么仍然夸口？保罗讲一个很特别的理由，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保罗也讲过，一个人不爱主的话可咒可诅啊。一个人有圣灵在你的里头呢，圣灵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爱神的心会带动起来，会而且会浇灌在你的心里面。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所以保罗彼得在这里他可以这么讲，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并且会得着信心的果效。果效就是好像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信心的总结呢，就是灵魂的救恩。好，那这个果效呢，不是将来的，这果效保罗彼得在这用的是现在，是并且得着信心的果效。也就是说我们在今生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呢带出来，你就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经历，就是越来越心里就有一个爱神的心，越来越会经历到这个救恩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不是讲的将来去得救，将来这里讲的救恩是我们这个身体心灵在今生啊就会经历到上帝的作为。所以呢，我想最后总结就是说，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需要认识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盼望活泼的盼望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一个拯救。这个灵魂的救恩呢，不是只是将来灵魂得救，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就开始经历上帝救恩的奇妙。所以新的一年呢，我想就用保罗在罗马书的话，就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呢，因信就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会大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里就为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从彼得的劝勉，从彼得他这样子尽心竭力要叫醒我们，唤醒我们对神的悟性，在悟性里面对你真理的明白，我们求神一样当年的话，今天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苏醒过来，让我们有一个充满从上头来，从圣灵来一个爱神的心，让那个满有平安的大喜乐可以在弟兄姊妹当中能够越来越丰富的涌流出来，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今生的各样患难，站立得住而且得胜有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